OK， 这是后面呢，我调到前面，是这个地方。可以啊，看见啊，我们就开始啊。这是上个星期啊，我们就是先从十到十四节，我们是整个主题来看。今天之后我们就会一节一节看了啊。这个信息呢，它因为它是一个整体，我就不适合把它拆开了啊，所以我们就一起来读，从第十节一起看到第十四节。他说：“大利乌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衣襟兜剩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油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剩吗？祭司说不算为剩。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了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这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啊，就上一次我们有交代这个信息的背景啊，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不顺服，不肯做神的这个圣殿的工，哈该又来责备他们啊，这个圣殿已经完成了，这个重建已经完成了。就一般人会觉得说这个工作已经满足神的要求啊，上帝应该高兴了，对吗？但过了一阵时间啊，就是第二年九月二十，当然都在同一个年代了啊，就是同一个时候，上帝又向百姓发出另外一个要求啊，现在不再是那个看得见的建筑物已经做了。现在开始上帝要求一个真实的敬拜啊，当然前面不讲这个并不是说它不重要啊，就是他们连一个看得见的啊，这个象征表征预表的东西他们都不做啊，你就没有意思跟他们说什么心灵啊要用心灵来敬拜神，这就不用说了，是不是啊？就是一个人如果他连崇拜也不来啊，这个平常你说这个有形式的祷告，好像我们基督徒一般的祷告可能是早上啊或是歇饭祷告啊，或是我们要睡眠之前的一个祷告啊，这些是有形式的。如果一个人连这个都不做，你跟他说什么心灵诚实啦，什么一大堆，或是他跟你讲心灵诚实一大堆，其实也都是我们说都是假的啦，或是都是借口来的，啊，所以上帝在这个真正的敬拜的要求之前呢，上帝先要求他们做这个形式的东西，啊，因为这个形式是比较容易的嘛。就是把殿重建起来啊，把这个礼仪重新的设定，这个是一个表面的工作。如果连这个都不做，就不用谈什么敬拜上帝了。好了，现在这个做了，也满足了要求了，上帝很合理。现在他要谈到一个真实的敬拜啊，不然这个殿建起来就没有意思了。就是他如果上帝没有要求一个真正的敬拜，这个圣殿就变成了是一个庙堂啊，是一个偶像的地方啊。既然上帝要求圣殿被盖起来，就表示上帝要求以色列人要用真诚的心，或是合乎律法要求的方式去敬拜他，去服侍他。 好了，所以就简单来说，这段的对话啊，就是有两个问题了啊，就是问两次啊，这两个问题当然是有相关的啊，但我们可以分开来看了啊，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是处理第一个，如果时间允许啊，下礼拜我们就开始啊讨论那第二个啊，但是它两者是息息相关，而且表面看来很像的。当然它不是同一件事情了啊，但是它有一点像啊，当然你可以说是第一层啊跟第二层次的要求啊。好了，所以第一层次呢，就是说这是一个比喻了啊，就是个圣肉啊，就是祭物的肉啊，这个献祭的功啊，献祭的礼仪是神圣的，因为是上帝所设立的啊，就是说它是从天而来的这个礼仪 ，OK， 所以它本身呢是一个敬虔的事情。人这个人不洁的人啊，但这里面特别说不洁，但是就是说他需要这个神圣嘛啊，所以他去碰这个东西。人这个献祭的神圣不会因为人一个不洁的人去碰。连这个神圣就把它圣化了啊！我们不熟嘛，因为我们没有见过献祭是怎么样的哈，所以我们可能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这么迷信啊？一块肉就是一块肉嘛啊！你说在菜市场也是一块肉啊，为什么会说那个肉去挨这个什么饼啊、酒啊，会变成神圣呢？你觉得很好笑啊？你说这些人就是迷信。其实他不是迷信，他用那个他们熟悉的背景。如果你要我用今天的背景来说呢，就是说你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你参与的敬拜、小组查经、你的奉献 ，OK， 这些事情是神所吩咐的，所以它的本身是一个敬虔的东西，敬虔的事物。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内心不洁，不会因为他参与了这些事情他就成为圣洁。你们明白吗？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比较常看见的啊，我们就没有看到什么圣肉啊这些。所以如果用今天的话语来讲，你就很理解，很容易理解了啊，就是说我们不会因为就是在教会里面啊，或是因为我们做了教会的一些什么同工啊、长制啊，我们就因为这些工作而使到自己成圣，使到自己被成义。OK， 当然你也会说不可能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成义是上帝看你的，上帝愿意称你为义的嘛，而不是因为任何的工作可以神圣。把你变成神圣的，可以吗？所以这是第一点啊。第二个问题呢，他该继续说，他说当这个不洁的人他去碰这些事情，碰这些神圣的事物的时候，他不能够得到这些事物的洁净，他该说反而呢，他会让这些事物本来是神圣的变成不解的。这是第二层次了，意思说你跑到教会去你去参与圣工，你不单不会因为这样而自己得到就是神圣，你反而会把整个圣工糟蹋了，污秽了整个圣工，可以吗？所以你能够想象它不是分开的啊，他并不是说两个事情，他也不是问两个问题，他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层次啊，就是第一层的影响，就是正面，就是不是正面了，就是说你从事物中的影响，就是你得到的跟你所造成的啊，这是两层的意思，好吗？好，没有特别了啊，我们今天就来看第一个了啊。但在 在看第一个问题之前呢，先交代一句话啊，就是这句话，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那虽然这只是一句话哈，但这个是我看嘉文的注释了啊，他就讲的相当多，就这句话啊。但我明白他讲很多的目的是因为当时的这个天主教的世界了啊，就是500年前教会里头有这些圣职人员啊，他们是代替我们侍奉神，他们是代替我们读神的话，他们是代替我们做很多东西，甚至他们死了，他们到天上，他们是代替我们祷告的啊。这是天主教的腐败啊，并不是因为他们卖赎罪券啊什么，但这个也是不对啊，这也是腐败。但是他们腐败信仰的事情呢，是这一点，就是呢，他们捆绑人的良心，捆绑上帝的子民，把这些属神的人呢，就是压在他们的权势的下面，就是好像人要亲近上帝，必须透过一个代表人。本来我们已经有一位了，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中保了，我们就可以来到父面前。现在他们加了很多层了，你需要透过神父啊，又要透过主教，连又要透过什么什么什么，连到了教皇还不够啊，这是地上的，天上的又要透过彼得，透过玛利亚，才能够到上面去啊。就是好像以前人去见皇帝要经过很多太监这样，根本这就是腐败啊。但这个腐败不是造成什么经济损害啊，就骗你的钱呢，不是这一回事而已啊。这个腐败呢是败坏了你的信心，就让你把本来应该单单归给耶稣基督的，你分给了很多很多其他的人。OK， 其实最后你什么都没有了，就意思讲，如果我们不完全信基督，我们就不信基督，没有信一半一半的啊，就是你不信你就没了。所以如果你没有完全依靠耶稣，你就是没有中保的。不管你在地上有多少的代言人啊，多少的代表人，你都是一个没有中保的。没有中保的人就没有恩典了。OK， 好了，那当时是有这个背景啊，所以呢，嘉文就在这里呢，他会讲很多，但这个很多我也写下来，是因为我也发现，也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因为过了500年呢，这个世界没有好一点呢，好像这种的，我们说错误的做法呢，又开始进到教会，但他不会再用就是。中世纪的那一套啊，那一套太离谱了啊！今天人也吃过亏，也不买账了，但今天又换成另外一个方式啊，因为人的罪性还在啊，又进到教会里面。OK， 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一点啊，就是开头这一点了。等一下我们再进入哈该问的那个问题了啊。好了，这里就是为什么开头啊。上帝叫哈该去问祭司，是不是哈该不懂？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哈该不懂，就说：“哎，你去问问祭司，他比较懂啊，他是博士，你不是，你问他，他会回答。”是这个意思吗？我想不需要吧啊，你问百姓也懂的，但为什么他要特别指祭司呢？是因为祭司是被上帝设立。来管理上帝律法的，不是先知啊。祭司是呢，上帝设立让他有先知之分，来传讲上帝心意的人，因为他们是那个在神面前代表百姓，也在百姓面前代表上帝的，所以当然神的心意是从他们的口出来的，就是说。以前的祭司呢，他也是先知， 所以祭司先知不是两个人，他是同一个人。是后来祭司老忙这些什么献祭啦、杀牛杀羊啊，所以就变成祭司越来越没有教导了，对吧？就好像你们看圣经，好像撒母耳什么没有分了嘛，对吧？他也是祭司，他也是先知，是没有分的。但后期就分开了，啊，有什么以利亚啦，啊，讲神的话，啊，以赛亚啦，讲神的话。哎，你好像没有听到什么大祭司还讲神的话，好像没有名字，也不认识了，啊，是因为呢，祭司越来越多，就是把自己限制在这些礼仪的事工上面。因为他们就渐渐忽略教导上帝的心意，教导律法，所以上帝就兴起了先知，就把这个本来在他们身上的职分呢，分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啊，就让有一个人叫先知，他不是祭司啊，他就专啊，就是被神感动，就是讲上帝的啊心意啊，传讲上帝的信息啊。你可以明白吗？就是本来不是这样分的啊。好了，说回来，人到了当时哈该的年代呢，这个事情已经分开了啊。但是祭司还是懂，因为他们就是圣殿的规则这些他们都知道的啊，所以呢，他们本来就有这个职责的。先知呢就问他们，就想透过这个合法的。这个我们说有授权的人啊，啊的口来证实这件事情，因为如果哈该自己讲，自说自话啊，啊我说怎么怎么，可能百姓说，哎你自己讲，对吧？你又不是管这行的，啊你又不是献祭的人，连哈该就说好，我不讲，我叫祭司讲啊，让祭司就从他的口啊。来证实啊，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连百姓就应该服从了啊，因为他们知道啊，其实是神设立来做这个事的。好了，所以并不是因为哈该不熟圣经啊，或者说因为被流放太多年了，什么都忘了，不是啊，是有这个目的。好了，现在回来了，就是上帝会把一些的。你可以说他的话语他的心意啊，就在地上啊，今天是教会了，他会交给一些的人，让这些人来向其他的信徒传达。但我们不能因为看见这种的情况，我们就变成去依赖这些看得到的人。那这就是刚才我开头说的天主教会中世纪的时候呢，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因为他们就设立了这个叫做圣品人员啊，就是一种更高级的人类啊。连这些人呢，他们懂，因为他们学嘛，他们一生都在学这些事情，所以呢，他们不会做错，所以他们就代替一般不懂拉丁文也不熟悉圣经的人来做上帝要求的事。OK。那这就是中世纪信仰败坏的开始，啊，因为这些人如果他们腐败，下面的人根本没有得救的，因为他们百姓不知道什么事情的，他们不读圣经，啊，而且你能想象吗？好像你们现在，弟兄姐妹啊，都，你们是在如果在瑞士的哈，啊，你们是听德语对吧？啊，意大利你们听意大利啊，举个例了。你刚来外国的时候，你听不懂德语，听不懂意大利语的时候，你去，这是洋人的教会 ，OK？ 你怎么听？你每个礼拜就坐在那里，对不对？连上面那个人说站起来，你就站起来；叫你坐下来，你就坐下来。啊，你可能就是，如果他说谁要下地狱的站起来，你也可能也站起来，因为你只听得懂站起来，你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对吧？你知道以前的那些老百姓他们到教堂去的时候呢，台上的神父啊都是用拉丁语来唱诗讲道的，很好听啊，拉丁话，但是不懂他在说什么，因为拉丁语是我们说是高贵的， 一种艺术的语言哈，一种天上的语言。百姓啊，不会的，百姓是讲普通话而已嘛。所以如果圣职人员腐败，这些平民百姓就是信徒啊，根本没有办法的，他们都不知道要做什么，因为他们只能够就是被这些人牵着走。 OK， 好了，所以呢，这就在中世纪我们就看见了这个所谓的方便啊，连最后就让撒旦就利用了啊，成为了一种就是我们说包装后的一种诡计啊，就是撒旦就一直的让这些圣职人员哦，越来越被推崇啊，所以从开始可能只是一个牧者，后来又推啊，推到主教，后来推，就是一直产生更高的权柄在地上。OK， 你就让这些人有更大的权力，我说在属灵上，以致到最后呢，他们的败坏就使到整个教会都跟他们一起败坏，因为下面的人完全没有能力了，对吧？就好像如果你我们欧洲啊太过靠美国啊，当然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政客说的啊，我们得靠美国啊，我们自己也不要有航空母舰啊，也不要有导弹啊，也不要有飞机啊，全部是美国进口的 F-35 够打了全部啊，有一天呢美国人说我们不干了，您什么都没有了啊，但是当然这不是我管的事啊，就没有就算了，不过我是说你明白吗，就是魔鬼很厉害啊，他先制造权威，使到大家好像服服帖帖的，连最后他从上面把一个人败坏，把那个教皇败坏，你全部坏完了啊，就是你现在根本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做什么，因为你不明白，你已经不被教导太久了。所以这个是加尔文当时要提出来的，他说当时哈该去问这个祭司，让祭司来说话啊，回答这个问题呢，并不是说百姓什么都不懂，或是说上帝不说话就已经把全权交给了祭司。其实当上帝使用祭司说话的时候，是上帝自己在说话，上帝没有放弃过他自己的权柄，就是他做教会的头的权柄。所以地上是不需要有教皇的，也不需要有主教的。我的意思是说，你看圣经呢，就是牧师就是最高的职分来的，对吧？当然很多人不满足于这个职分啊，总要叫自己是什么什么使徒啦之类的。但其实你看圣经，牧师，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牧人嘛，如果你是牧师，你还不满足，你就变成大牧人去了，你就说自己是耶稣算了。对吧？还有什么使徒什么之，他们也只是牧师而已啊，牧师是最高的了。啊，所以当时耶稣基督设立牧者在地上的时候，并不是因为耶稣不是牧者，而反而是就是因为耶稣是牧者，他才设立牧师在地上。当牧师在地上就是被他使用来说话教导牧养会友，其实是耶稣基督亲自在牧养他的会友，他没有放弃他做牧者的权利。我重复啊，不过我希望这一点可以提醒我们，就是我们不需要在属灵的这个环节里头啊，去制造一些不必要的权威啊，所谓的这个是主重要的仆人啦，这个是教会的同工，这是执事啦，这是长老啦，这是什么？不需要把这些好像挂在人的头上啊，那是一种优势啊，特权啊。我是说我们要尊重嘛啊，就是这些人有职分的人是上帝呼召的，但是他们的存在不是他们代表神啊， 他们没有，就是他们没有说啊，耶稣你走了哈、啊，去放假，我来代替你，没有啊。他们的存在是让基督多了一张口，在这个地方说话，他们的存在就是让基督多了一双腿，在这边行走，在那里就是做工，是耶稣在做的，不是人的啊。所以这里就当然他里头。如果你看的笔记，它是提比较多，就是说要限制权利啊什么。但这个我不需要太讲，因为这是中世纪的问题了啊，就是他们把太大的权利交给了啊教皇，最后他腐败啊。林嘉文就说没有必要，而且这也是魔鬼的诡计了啊，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好像我们已经剥夺了上帝的荣耀。但说回来今天了啊，那我们今天已经没有这样做了，因为我们都学乖了，因为吃亏了嘛。啊，我们现在不信任什么有什么圣徒在天上给你祷告，说算了啊，我们都不信这个。好，但是其实我们今天还有一些就是类似的习惯，虽然不在啊像中世纪，但是我们会依靠啊一些人啊的一些建议啊，我们会在很多的属灵的事情上面呢，我们不求问上帝，但是我们却依靠人的帮助。其实在本质上来说，我们又回到了啊这样的一个腐败的里面，是吗？我意思是说，我们好像就是信主久的人呢，就有一种习惯，喜欢给人建议啊，喜欢教人怎么做，对吧？这是信主久的人的一个陷阱，就是他会把自己的经历啊、习惯呢，好像变成了别人就是也必须要去，或是别人应该学习的啊一种方式跟做法。我举个例了啊，这样讲比较清楚啊，就是如果。一个比赛，我昨天也讲了，所以我讲一次了，已经听我讲太多次了。那我举一个例子啊，像你马拉松比赛，对吧？正常的比赛要跑的人呢，你是就站在那里啊，就预备自己要跑了。但你可能会看到左边有一个人呢，他是用一只腿来跑的，他在跳，他有两条腿，但是他是用一条腿来跳的。OK， 你觉得很怪啊？有人这样子跑的吗 ？OK， 不管他，看右边，右边更惨啊！也左边啊，左边更惨，有一个人用手来跑的，他把脚放起来，反过来用手在地上跑。好了，但是这两个跟你很不同啊，你是用腿的啊，你是正常的，他们不大一样。好，怎么办呢？他们也在跑啊，他们没有犯法，他们没有违背规则，他们也在跑啊。可能你会跟他们说啊，你们有没有知道那个目标啊？那个终点是20公里哦，啊，你们可以吗？啊，用手走那么远可以吗？啊，你用一只腿跳跳跳会受伤吗？你可以表达你的顾虑啊 ，OK。但是我们不需要逼人家学你的。虽然我们觉得我们的方法是很好，不是很合理，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地上的事，你怎么知道上帝要他这样做呢？你怎么知道，上帝就让这个人生来呢？手就比腿强了，没有谁知道啊？你叫他用腿跑，他肯定受伤；用手走20公里没事，你怎么知道？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有时候我只是举例啊，当然如果教会发生有人用手走路，我们当然是比较难接受了。不过我只是举例啊，就是在属灵的道路上啊，其实我们可以建议人家问你，你可以解释你的方式、你的领受，但我们不需要要求别人根据我们的领受去做，我们也不需要去跟随别人。因为最后我们要向上帝交账，对吧？那问题就是多数的信徒呢没有这个习惯，大家从信主的第一天呢就开始听别人做，跟别人做，而别人怎么样啊？别人读这个我也去读啊，别人做这个我也去做啊。通常 很多基督徒从第一天信主呢，就从来没有学会等候圣灵，或是等候基督啊，对我们说话。我们都很想去问，哎，你做基督徒是怎么样的？连我们就是学啊，就是 copy 他的做法就是了。OK， 那你既然有这种的迷信啊，想要去找一些比较属灵的人去学呢？当然，一大堆人也愿意做这个服务嘛，对吧？啊，其实很多人都很享受啊，被人询问啊，被人推崇，所以我们大有人在啊，就有许多人都很乐意的，就是做你的老师，很乐意的去代替上帝啊，来教你怎么样做基督徒。那最后吃亏的是你自己，为什么？你到最后你走天路，走到一天不会有人一直陪着你的，那一天你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问人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最后一道门是开错的，因为你没有人可以跟，那你就灭亡。你要这样子吗？你说99道都对，最后一道是错的，那你就灭亡。我们从第一道门一信主入门，我们的每一个决定虽然可以听听别人的建议，但是都要回去自己祷告等候，领受神的话，领受上帝的心意，是吧？所以上帝设立牧者在教会，设立长辈在教会，不是代替他的。 OK， 上帝设立他们呢，只是成为他话语的出口。你要自己从他们的身上聆听上帝跟你说，所以他们不一定是指着你说你要这样做，可能有时他们是在讲一件事情，他们是在传讲一个信息啊，但是你的心里面就感受到上帝在跟你说话，那个就是你要去做的事啊，你要顺服的事啊。我你们现在明白我的意思，就是说中世纪发生的这个失败啊，其实没有完全从我们今天教会，就是我们说基督教啊，就是改教之后的基督教，就是被撤除，是因为这种的习惯呢，是人的罪性产生的。就人都很喜欢躲避上帝，连给自己制造偶像，给自己制造一个比较像自己的金牛肚。你看当时的人，出埃及之后，摩西不在了。啊，摩西到山上去40天，他们说他死在上面了。他们做什么？他们就造一个金牛犊来代表上帝啊。虽然金牛犊不是上帝，但是他们要有一个看得到的、摸得到的、可以靠近他们的，所以他们就造了这个。那其实我们今天的人还是有这个罪性啊。我们不愿意亲自到上帝的面前，但我们喜欢一些比较。好像靠近我们的人，好像可以让我们掌握的人啊，来指引我们上帝的事情，这个最后会腐败的啊，会有后果。OK， 好了，说回来就是牧者被设立，我在说啊，他不是鹦鹉啊，他不是好像。我说鹦鹉就是好像这个主人教他怎么讲他就出来重复啊讲，那就神的仆人不是鹦鹉啊，他不是重复讲一些没有意义的话，他是上帝借着他的口来传讲，就是他对不同事情或是不同时刻不同的人的心意啊。至于你怎么知道，不是因为他指着你讲，因为如果他很喜欢指着你讲，你也要怀疑啊，到底他是不是神的仆人？因为神的仆人呢，他不是被呼召来指着人教人怎么做事的。OK， 他就放胆讲神的话，连圣灵会在听的人的心里面做工，让他明白这些话哪一些话是对他说的。有一天没有牧师了。没有人这样子说话了，你还是可以听到那个声音，因为你 本来听的就不是人的口的声音，你听的是上帝借着人说话，但是上帝之后也可以借着不同的途径仍然向你说话，所以你熟悉的是上帝的声音吗？可以吗？啊，好了，我讲太多了，不过我是解释为什么这里有大做文章啊，就这些话这节经好像没什么特点，为什么讲那么多，就是因为当时有这样的，就是天主教有这样的一个腐败啊，所以他就提的比较多啊。 OK 啊，所以压制人的这个良心啊，就是我说良心意思说你让人就是到你这里来寻求神的心意，其实是你在掌控人啊。所以这个做法跟想法呢啊，虽然好像是很好心啊，但是其实是邪恶的。压制人的良心是一个很大的罪来的。耶稣已经释放他了，连你把他绑起来，你说你要我同意才可以啊，这个叫做约束人的良心。OK， 所以我们被呼召，就是神的仆人被呼召，没有做这种事情的。我们是把人引到主的面前，他不明白，我们可以跟他一起祷告；他有怀疑，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寻求。但我们不需要为他做决定的，不需要告诉他什么是好和坏。来，如果犯罪的是，我们当然要讲啊，不可以啊，那个不需要讨论啊。但其实有很多在属灵上的追求呢，其实需要人自己的领受的。是吧？啊，好了，不多讲了啊，所以我们就继续看啊，就是下一节啊，就是12到13，就主要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两个问题了啊，开头我说的哈，就是这开头这章只是一个 summary 啊，一个 summary 叫什么？一个总结啊，就是他把两个问题用两句话来说哈，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祭司强调祭物献祭礼仪没有圣化的功能啊，因为献祭的目的是让人借着献祭与神和好，所以献祭不是让那个献祭的人干净，对吧？但我们明白了，我再说一次啊，就是献祭的目的呢不是让你干净，献祭呢是让一个有罪的人以上帝可以和好。你能不能干净不是那个肉，就是那个祭肉啊做的，是上帝从天上的意愿啊，他愿意就是把你的罪归到别的地方，你才洁净啊。所以重点从来都不是那个祭物本身，你很容易可以理解吧啊。所以什么天主教有什么圣水啊啊什么啊，都是骗钱的啦！如果你去买了，我说你就上当了。水就是水啊，如果真的有圣水，它就不是水，它也不是香水啊。总之，它不是水，因为圣就是 sacred 啊，就是神圣，就不是物质来的，是吧？物质就不是神圣，所以有又神圣又物质的，那这个肯定是虚假的啊，所以没有所谓 holy water， 也没有所谓 holy 的什么东西啊，没有的啊。旧约的圣坛啊、圣殿啊、圣物呢，是预表耶稣的，那些东西本身呢也没有这个能力的。你不会因为你去摸这个圣物啊，你就是多长寿两年呢、啊？不会的，它没有这个功能。因为物就是物，物是比人低的，而且物件啊，因为人的堕落都污秽了，因为物件是造给人的嘛，这人是一个物的源头啊，如果这源头都已经坏了，其实世界上就不会有好的东西了，就是我说好，就是上帝不会被上帝看为是圣的东西了，所以他不应该有这种想法啊，就是，当然我刚才也应用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头，就是我们基督徒也不应该 以为啊，我读经祷告啊，啊，我天天奉献啊，去教会参与侍奉啊，做这些事情，连我就会，就是就会做圣徒，我就会被神所喜悦，被圣化，不会的，因为这些灵修祷告的事情、读神话语的事情、敬拜神的事情，它的功能不是圣化你的 ，OK， 它的功能不是就是洁净那个做的人，不是，他是人给上帝，就是讨上帝喜悦啊，给上帝献上的，所以他的好，当然跟你有关，但是他的好呢，不能就是上帝接纳这个东西不能够传达到你的身上，如果你是一个不洁的人。我的意思是这样啊。好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第一个的延伸了。他就说，如果这个刚才前面讲了哈，我再重复了，就是不洁的人他摸了这个生物，他不得好处啊，他不得洁净，但他反而会把他的污秽、他的罪，就是我们不要说传啦、但是就是沾染了这个圣、这个神圣的事情。OK， 就是刚才前面说，好，这就是在圣殿里面的规矩啊。但先知就用这两个大家都知道的啊，来责备当时这些百姓啊，他们虽然把圣殿弄起来了，但是他们却没有按着上帝一个敬拜的要求上帝这个圣洁的要求来过生活来到圣殿来敬拜他。OK， 所以他就用这个来指出他们的错误了。好吗？好了，我们就只注重第一点了。刚才我前面说啊，如果时间许可，我们才讲一点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应该知道，就是当时百姓回归之后啊，他们开始是不愿意建殿，因为他们觉得很难又被拦阻其实他们是挂念物质的事情，他们比较花心思是在自己的生活上但后来出于上帝的管教，各样的事情他们就做了但是当他们愿意去做圣殿的工的时候，不表示说他们心里面就真的是归向上帝他们还是伴随着就是对世俗的挂念就是你想一些人他每天很固定的祷告读圣经可能不一定是他喜欢做这个事而是因为他不喜欢的他先做，然后后面就自由了。就好像，你小孩子你给他吃饭，然后就会先把青菜吃掉，然后就把鱼先吃掉连最后就是他最喜欢吃的东西我不知道我是这样有的小孩可能是先吃自己喜欢的，不喜欢吃的就放在桌上就走了，可能这种孩子是比较宠坏了，他可以被允许就是。食物不吃完就走人父母不会骂的我的侄儿就是这样他哇很快哇把东西都吃，但是呢不喜欢的他动都不动就留在桌上就跑了我看他妈也不会骂他，没话讲那我没有这样好命我不吃完我肯定挨骂，好了一定要吃完，但又有喜欢跟不喜欢的怎么办，我就选择先吃那不喜欢的咯就把青菜扛下去吞下去鱼我也不喜欢，就但现在改变了，新主了应该喜欢吃鱼开玩笑，总之就不喜欢吃了，连最后就喜欢什么，有时就是鱼圆有时就是炸猪肉了，哇那些就一口一口吃吃好久饭都没了就光吃肉是吧。好了，你说有人夸自己每天五点起来就灵修祷告告诉别人，你知道吗？我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灵修祷告，可能很好我也不批评，我说这可能是 你看重神的事情的一个心态，但也不排除哦，有的人呢就先把不喜欢的先做了，嗯，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人，他们愿意把圣殿盖起来，啊，就是很快速的啊，就是上帝吩咐了之后，责备了之后，他们就做，是因可以想象成啊，但我们也说完全啊，不是只有一种情况了啊，但是可以想象成为就是他们因为不喜欢这个事情嘛，啊，觉得他们还是很顾虑他们的生活，所以他们想要快快的把上帝的要求做完了，你就完工了，以后你就不要来烦我了，我就可以很安心的去追求我的世界了，啊，所以他们一做完的时候呢，上帝又堵在门口说 No 不准走，为什么还没做完，啊，我的要求不是这个，啊，上帝说我要求的是你的内心，你的内心要洁净，你的内心要圣洁，如果你内心不圣洁，你的手做神的工是没有效的，这些圣工不会让你就是讨神的喜悦，就是献祭的本身不一定让人可以得到上帝的赦免的，对吧？你看旧约有很多人的献祭被上帝拒绝嘛，他们是做了啊，是跟着那规则也做了，但是上帝拒绝他，不是因为他献的不好啊，该献的什么羊啊牛啊他们都做了，但上帝却说，以赛亚书就说你们献的是就是你们杀的是狗啊，你们献的是猪，当然不是说他们真的做这种事啊，但是就是他们就是表面他们是满足了这些规条，但是上帝却拒绝他们所做的事情，上帝不愿意啊，就是饶恕赦免他们的罪，原因不是这个祭祀做的不够完美，原因是他们内心充满着罪啊，所以内心充满着罪，这些礼仪就对他们没有功效，宗教的这种行为啊，就好像我们说的什么奉献啊、侍奉啊，各样属灵上的追求，如果不是出于一个清洁的心，其实就不能讨神的喜悦，因为这些只是属地的事情，对吗？但是当你有一个清洁的内心呢，你需要透过这些途径啊，来到上帝面前表达你对上帝的啊敬畏啊，对上帝的啊爱慕，你也不能光说我心里有就好了，我什么都不做，这也是虚假啊。但反过来也是一样无效啊，光做心里没有这样想也是无效。OK， 所以这个第一个问题其实责备了百姓当时的一种，可能是一种假设吧啊，他们认为。表面上做哈，啊，神要的是，连这个好像上帝就看表面就可以满足，连先知就说不能，这个生肉不接近你的 ，OK， 你的问题仍然还在，不因为你做了啊献祭的事就不见了，就出去了，啊，可以吗？啊，我想这可能。是一个我们需要，就是我们可能一贯来都是习惯，就是罪人把牛羊牵来啊，宰杀了，连上帝啊，就是献祭啊，连上帝就因为献祭啊就赦免，连我们的逻辑就是啊罪人来到神的面前献祭了，连最后这个上帝就会因为祭物而赦免罪人啊，我们一般，当然这个想法也没错啊，但这个想法呢，它。是从观察上面说的，但圣经其实有很多地方呢是从实质上面说，就是内心里面说的，其实是罪人呢先蒙上帝悦纳，才被吩咐来到圣殿为他的罪献上赎罪祭，意思说如果上帝不喜欢的人呢，你献什么都没有用，因为他不悦纳你嘛，对吗？ 如果他悦纳你，他说好啊，你虽然是罪人，但我愿意收留你。这样你问上帝，这样我的罪怎么办？来来来，我给你开一条出路啊！啊，你去到圣殿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那你就去献祭了。那你献祭了，你就体验了上帝的约纳。但其实是上帝在献祭之前先约纳你的。你们明白这个事吗？这是从实质上，就是内心上去看的。那从外表看呢，好像是你的决定哦。啊，你哪一天呢、啊？觉得啊，你的家里羊多了一只啊，那给谁好嘞？哦，好吧，去给神吧。你就拿去圣殿去献，献了，上帝说：“哦，你今天来献一只羊啊，你真好。好了，我就喜欢你啊。”上帝就因为你做的，就给你喜悦。其实不是的，这只是外在的观察而已。那跟我们今天生活，如果你说，很多人认为啊，他犯罪没关系，违背神的心也没关系啊，总之他可以认罪祷告就可以了啊，就平安了，对吧？他们这是多数人的想法啊，就是他明知道一些事情不可以做啊，或是一些违背上帝心意的事情啊，他明确的知道不应该的时候，他还是去做，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观念，就是认为我就算做了。我还最少我还懂得怎么样求赦罪嘛，对吧？所以我做完了，我还可以看医生。就是你可能不听话、啊，就去吃一些东西不该吃的啊，吃完了没关系，我家里有药啊，我先吃啊，吃完了我再来吃药啊，因为你认为呢，你掌握这个药嘛，啊、所以。你先犯罪，你再来求赦免，所以很放心的犯罪了。但你现在明白了，不一定能够被赦免，因为那个赦免不掌握在你的手里。如果上帝不愿意赦免你，你再有多少次的认罪祷告都没用的。就好像这里说的，啊，上帝不愿意你和好，你拿多少牛羊来圣殿也没用的。因为他不愿意与你和好，但是他愿意与你和好呢，你还是必须献祭，但是那个献祭只是体现了上帝愿意与你和好而已，献祭的本身没有除，当然它是表征除罪啊，但是真正除罪是天上把你的罪归到耶稣上，而不是拿去祭坛烧的，你的罪不能烧，也不能用那个祭物来。那是牛又不是人，他怎么代替你呢？不能的，他只是一种信心的表现而已，好吧？好了，所以说回来这里呢，这是一般当时百姓的一般的错误啊，就是他们被掳前也是这样子想的，被掳后又是这样子想啊，也不奇怪，我们今天的教会弟兄姐妹还是这样子想的，很多信徒在生活当中做很多的选择。就是有这种想法，就认为说我可以先做，做了我再来求赦免就好了。我再说一次，赦免是神的主权，他肯赦免你，当然怎么样都没有事情可以拦阻你。但是当上帝不愿意赦免的时候，你怎么改变他呢？也没有途径可以改变他。就算你去做牧师也好，你在用怎么样极端的方式来懊悔都没有用，对吧？圣经有一些例子，对不对？有一些人好像犹大这样啊，他卖了耶稣他也后悔啊，是吗？所以不要说哦，我是基督徒，因为我做错事情我内心会不平安。犹大也不平安，他也不是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他去自杀了，因为他心里面，你们会不会认为犹大想过他可以去献祭啊？我想他肯定也想到，他因为这是犹太人知道的事情，对吧？但是为什么犹大没有想做一点动作，他就去自杀？因为他感受不到上帝要赦免他，所以他绝望了，没有希望了， 你做什么都没用了，因为他上帝在天上把门关了，啊，你在门口怎么耍把戏也没人看了，所以没用。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常警惕自己的 ，OK？ 啊，如果上帝讲一次，说不要再做了，我们说没关系，再等两年，第二次神灵再来，我们再说再等五年。你当心哪一天你愿意的时候，你愿意停的时候，已经无效了，因为上帝收回这个可以悔改的机会，他就开始追讨。所以还是应该谨慎对待了，这里就是教导我们，就是人不要依靠外在的，如果内心没有真的是被神所悦纳，因为我们没有真的喜欢圣洁，没有喜欢得洁净，我们是没有办法靠任何的行为来换取神的喜悦。 OK， 所以我们必须先内心就是爱慕洁净，爱慕圣洁，也就是也向神祈求这个被赦免的这个恩惠，上帝有时就感动你来到他的面前祷告，他就把信心给你，让你来求这个赦罪的平安不然你怎么讲都很难讲得出来你只会想到讲很多次啦已经不要重复的认了多少次的罪啦，你就会想到这一种，你就好像不能够再越过这些从人而来的这种限制。那奥古斯丁也说过这句话他说任何人呢想用这种外在就是人的作为来判断工作，他说是荒谬的。古代的人都这样讲今天我们就更不需要迷信这个事，就是说你在属灵上你要用工作来做判断呢，他说是很没有意思的。他说工作应该按照它的根源，就是泉源比喻就是那个源头，还有工作的目的来被评价，就是东西的好坏不是那个工作本身或者它的果效。 OK， 东西是好还是坏，就是这个工作是好的坏的，要看它的源头，也要看它的目的。好了，源头是指什么？源头是指到人的动机，就是你做一件事情你的心在想什么，那是决定性的事情来的。我再说一次就是有很多就是帮助人的事情有很多使人得帮助使人得益处的事情呢，其实不一定是出于一个良善的动机，是吧？就是说你可能帮人帮得不情愿或是呢你帮得完全没有爱心你是机械性的去做了一个事情，你后来呢那个人因为你这个动作而得很多的好处或是蒙神的恩典，是吧？其实你没有办法在这件事上的功劳，是因为那个泉源那个源头不是诚实的，不是回应上帝的是可能是出于人的自私，出于人的虚伪。所以这个功虽然给别人带来好处，但是这个功不被神看为是善的，虽然它的果效是好的但是它不是善，因为源头不正。第二呢，他说目的就是一个头一个尾了目的是什么？那目的我们为神做工的目的其实应该是为了荣耀上帝了就是我们是要完全顺服神的旨意，不跟随自己的心意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奉献，我们的摆上能够让上帝的荣耀得到彰显，这应该是你的目的。有没有达成跟你无关，但是这是你的目的。如果一切其他的目的能够让我德语进步一点，能够让我法语进步一点， 这个事是没有的。就好像很多人读圣经啊，到现在还有人告诉我啊，给孩子读啊，给他学一下中文啊，给孩子读读这个德语圣经啊，给他学一点，让他能够学一点英文。不要这样想好吗 ？OK， 就是是啦，你孩子可以因为读了中文圣经啊啊、就是中文进步了，但这不是上功啊。做任何事情的目的呢，应该对基督徒来说啊，应该是神得到荣耀。上帝得到荣耀，有时你看不到的，但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渴望，有这样的一个要求。OK， 那这一头一尾啊，如果是对的、合乎的，他才配得称为上古。那奥古斯丁说的啊，我们相信这个古人哈、啊，这算是古人了 啊，但在很多事情上都我们算是尊重他了，他是有特别神的恩赐的人啊，来解说神的话啊，这个也是其中一个例子啊，他就准确的讲出了啊人的虚妄啊，因为很多人做事情呢，隐藏动机也隐藏目的，对吧？他是看的。看事情的发展，他就改变，本来是这样的，连看到事情不对了，他就改成另外一种，连本来是追求这个的，后来追求那个的，连最后呢是为了达成，不是上帝的荣耀，是达成自己。当然你说 win-win 呢、啊？他说啊，神得荣耀，我也得荣耀啊，讲而已啊，就是神得荣耀，你不得荣耀的，你得荣耀，上帝还怎么得荣耀呢？你都分掉了，就是神得荣耀就够了。我们也一定会分享将来，分享基督的荣耀，但是它不应该是你的目的嘛？对，那个是上帝的应许来的嘛，所以成不成，不在你今生看得见的，也不应该拦阻你有这样的追求。啊，好了，所以说回来就是这个区别就在这里了，啊，所以如果用这个标准来看当时的以色列人呢，就显得出他们的前缘，啊，他们献祭的那个前缘本身如果有不解，啊，他们就不应该设想，啊，透过这个祭肉、这个礼仪、这个参与来圣化自己，啊，如果他们献祭。不是为了让神得荣耀，而是好像就是能够收买上帝啊，让自己可以在生活当中啊能够得到好处啊，其他的事情的话，其实他们的侍奉、他们的献祭也不会被上帝看为是上功啊。啊 ，OK， 所以不出自于清洁的内心，不出自于爱上帝荣耀的心，没有一件的工作。会被上帝看得上的，可以吗？啊，这个可以是广泛的啊，应用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了 啊，不单只是就业的人啊，今天也是这样啊，包括你读经、祷告啊，不单只是平常的工作啊，就是包括你做属灵的事的本身呢，它也不是自动就属灵的。你说我预备查经，我预备讲到信息，啊，我可能有一段时间啊，就是我记得以前我在操练的时候，就不在法国了，是我还是学生啊，是在加拿大念书的时候，我记得那段时间刚刚就是教会就开始让我参与讲道的服事的时候啊。是很痛苦啊，当然了，我几乎每次要讲到我都可能整个星期六都没有睡觉的，就是我像生鸡蛋这样啊，就是早上起来就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啊，就写写写写到晚上半夜通宵啊，都一直在写，当然就写了很多，但又不能用，因为太多啊，又改那什么什么，连搞到早上要崇拜了，有点昏昏沉沉啊，哎，就不知道自己要讲什么，这样啊，就去讲了，所以他留下一个很坏的印象啊， 就是每一次我要讲到我都要很痛苦 OK， 因为好像你不知道要怎么样讲，或者说很有压力，好像不懂要怎么样去讨人的喜欢，这样的就是你怕人家讲你讲的不好啊，怎么讲 OK， 那有这种 OK 这种坏印象啊，所以持续相当长啊。我在那边这么多年，我在加拿大整十年了、我相当开始就开始做这种事，就是参与服饰啊，所以相当多的时间都是这样子过的，但也都过来了啊。那你问回我关键在哪里，就问题在哪里，我可以告诉你呢，那时我的动机不纯，我的目的也不清楚，对不对？所以我做的那个样子啊，就是哇又不吃不睡的啊，你讲的时候又不释放，也没洗了。当然了，因为我的工作不讨神喜悦嘛，上帝也不与我同工。那后来明白了啊，后来啊就当然也是被上帝管教，也被上帝更新了之后呢，其实是心里开始喜欢神的话。你喜欢上帝的话语，你喜欢耶稣基督显然啊，当然你就喜欢耶稣的话了啊，因为没有别的方法了。你如果喜欢耶稣，你不喜欢他的话，你都不知道喜欢什么啊。所以你喜欢基督，你也喜欢他的话，你这个是一个开头。你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心意的时候，你在预备啊一些信息呢，它就不困难。因为你是出于爱嘛，对神的爱，慢慢也因为出于对教会的爱，就是让弟兄姐妹能够听到神的话之后，可以荣耀上帝，而不是荣耀自己啊。开始好像自己是隐藏的，这个信息就很自在了，就是有时候也不知道要特别说什么，但是只要就是预备了就预备了啊，就让当天感动就讲了，就讲 OK。然后我也不是说我是标准了，我只是把我的经历告诉大家，就是说就算是讲到一个神圣的工作，他都没有圣化我很多年 OK。 这个布道会我连布道会都敢讲啊，我也讲了，也让人举手了，什么都做了 OK， 也没有圣化我。因为那个布道信息有一点像是在高举我的知识，高举我就是我懂你不懂那种东西啊，就是在台上想要就是告诉你说，你们不信上帝是没有基本知识的人呢，大概是这个意思了 OK。 根本不是因为给人看到我很爱耶稣，所以你们羡慕我的生命，所以你们来问我的信仰的缘由，不是这样的啊，是想要告诉大家说啊，我懂一些你们不懂的东西，所以你们要听我讲，没有圣化我啊，做了反而更不安心，做了反而更不平安，一直到当上帝改变我的内心，把这个源头纠正过来啊，就是归到神那里去啊，把这个目的也归到上帝那里去的时候，才开始感觉到圣工的参与啊，是一种的喜乐跟祝福，不再是重担了啊，不再是那种好像刚才跟你们说的那种很噩梦的感觉啊，又来了。啊，这样我的星期六又泡汤了，就是这种感觉 OK， 没有想到弟兄姐妹可以听神的话语啊，想到上帝要透过这个时间来对大家说话，就心里就可以满足了啊。虽然疲倦这些东西是在的，因为这是人来的啊，你说啊讲多话会不会累啊，当然会累啦，口渴嘛，肯定啦啊，但是不是很重要这些啊，心灵上是可以感受到这个圣工参与圣工的这种喜悦，好吗？啊，好了，所以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了，这个还是比较直接的啊。那我们下个礼拜，对了，这是下个礼拜吧？啊，下礼拜我们就开始来看第二方面啊，就是 如果我们不从圣公得洁净，我们怎么样，就是我们会污染圣公啊，这样我们怎么办啊？怎么样从这个会污染圣公的这个我们说这个所谓咒诅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洁净自己嘛啊，所以怎么样能够摆脱这个会污染圣公的这个情况啊？下礼拜我们用一点时间来讲这第二方面，好吗？啊，好了，我时间到了，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来思想你在教会的心意啊，特别你设立不同的职分，你设立你自己的仆人在教会的当中不是让他们来代替你来牧养你的教会而是他们代表你，成为你的口，成为你的手，成为你的脚在不同的地方，在有需要的人身上来工作主啊，感谢你，你从来都是我们的牧者你从来都没有停止供应我们属灵的需要，我们感谢你，你就让我们不陷入这种常需要去跟随人的在属灵上的追求，也不做那种常喜欢去要求别人在属灵上追求的人，是吧？让我们都尽情的在主面前以自己生命的榜样来影响弟兄姐妹，去寻求上帝在个人身上的美意。所以我们也为着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参与，我们也向你来祷告我们感谢你你把基督的圣功分给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地上在等候你天国降临的日子我们有分于你的工作以致我们将来也可以分享你的荣耀。但是主啊，我们很多时候在参与你圣功的时候，我们没有谨慎的对待我们内心的世界我们还是很粗俗的，我们就很随意的就带着我们的罪性就进到了你的圣功的里面，我们侥幸的以为这些的工作可以用来做掩饰这些工作好像是可以圣化我们的污秽，但是在神的眼里你并不是这样看这些的工作并没有这样的功能这些工作反而会因为我们这个心态的不正确而被上帝所丢弃，是吧？你就继续的透过下个礼拜所要看的经文以提升警戒我们让我们晓得怎么样在我们前面的日子更按着你所要求的更按着你敬拜的所喜悦的事去做叫我们摆上的献上的都最终透过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透过圣灵你的这个作为能够蒙天父上帝的约纳，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了我就停在这里，好 ，OK， 好，我们下午见 ，OK， 拜拜，拜拜。